创世纪起源记。第39课到第46章至47章。中文第39课第一页。随本章的展开，列祖族章时代才真正完结。亚伯拉罕和以撒度以利时二年迈的雅各正带领着以色列离开迦南，迁到埃及去，并将权柄交于约瑟和犹大。不久之后，雅各也将与上帝同在。在将家族搬到埃及之后，雅各仅剩下最后一项指责使命，要向他儿子们宣告至关重要的祝福。那些祝福将正是把财富、权力、威望和责任正式交接给他的继承者们。我们会从第48章开始见证着预言，史诗是拉开序幕。当我们进展到那篇章时，我们会更深入探讨整个祝福仪式主题的完整脉络。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章中，以色列人这个称呼的出现，因为此时以色列的家族已经繁衍到足以接近成为一个民族的规模了。请读创世纪第46章全部内容，让我们稍微揣度一下雅各当时，当他必须离开迦南故土，接着南下前往埃及，与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冲锋时的波澜涌动心境。当然，他对失散多年的儿子还活着，满怀无尽感激，他也即将与他团聚在一起。此外，更令他笃定的是，他的部族即以色列十二支派评价约瑟庇护他们的能力，将延续兵安然度过席卷肆虐全球的饥荒。然而约瑟也不免萦绕着更深渊的思索，他们这次迁移到埃及以后，在更长远的将来是否会应验那对希伯来人命运的古老预言。那是多年前他祖父亚伯拉罕在梦中获得的启示。雅各必然清楚知道这预言的一切，即从他祖父口述中听过，接着再从他父亲以撒那里确认。而此刻这预言深深叫动着他，使他感到焦虑和惧怕。现在稍缓一下思绪，回溯一下当年上帝赐予亚伯拉罕的那番预言。在创世纪第15章第12节至第16节，梅标班 NRS 创世纪第15章第12节12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比寄居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14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哪里出来。15节，但你要像大手术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16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雅各清楚知道，如果他把家族带到埃及来度过饥荒，那正是应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过的事迹与预言，要不然还会是什么呢？那么他终究会死于埃及。而这次迁徙，从本质上来说，他带领家族离开了应许之地，是他们在埃及沦落为漫长时日的奴仆煎熬之中。他清楚知道，四个世纪之后，他的族裔将再次获得自由，然后回到上帝应许给希伯来人的土地。
顺带一句，在创世纪第15章同一段的经文内容，是许多圣经学者确信圣经的一代值得是100年的时间，因为经文即明确指出， 以色列人将在埃及为奴四百年，又同时将这时期描述为四代人。第三是旧科第一页结束。第三是旧科第二页。于是以色列人打包好行囊，踏上前往埃及的旅程，很可能从希伯伦启程，他们在别是吧比尔谢瓦听考试。雅各在那里的建议想，然后在那一项中，上帝回应了他对以色列基家族未来命运的畏惧和害怕不安。在第三节中，上帝对雅各说，不要惧怕带领家族下埃及，因为上帝已经在那里为以色列人预备了生张之地，是他们从区区七十人的小群体得以成长为强大民族。雅各当时无从想象这个民族将来会成为何等辉煌的规模。上帝还向雅各确认，他的确会在那里立誓，但他的骨骸不会永远葬在埃及的沙土中，上帝必安排使他归葬于列祖的土地上。根据第一节记载，雅各在别是巴先祭为这意义总大的移民迁徙做准备。其实在希伯来语说的是雅各献上 Zevahim 一动无限祭。Zevah 或是它的复数形式 Zevahim 是一种特定的献祭意识，当我们读到利未记中将详细探讨的多种激励之一。尽管说 Zevah 如同所有献祭中至少部分祭品是放在大铜坛的或上哨，但它不是专指唯一反击，这只是对所有需要被焚烧的各类祭物所做的一般通俗总称。由于祭物从不在普通地面或堆中燃烧，那就意味着雅各必定使用一座祭坛。他父亲以撒早在多年前在别是巴搭建并使用了一座祭坛，而且很可能就是用同一座祭坛。事实上，虽然经文并没有明说雅各用的正是以撒的祭坛，实际上说的是雅各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就几乎可以断定此事。因为祭坛的建造与供奉始终献给特定的神祇，因此每当提到某座祭坛时，必一期当时所在之地大建者以及所崇拜的神明来加以辨识。第四节经文倒是提醒我们那个时代标准的中东文化心态，那就是神明具有地域性。是的，当时人们毫不怀疑信奉的神明，古兽民族的讲解无论出于何故，雅各和他家人的普遍认知跟其他世界文化有着同样的观念。然后耶和华很显然也没有不怎么尝试的纠正他，并揭示这种认知的谬误所在。因此雅各的恐惧之一自然就是一旦他跨过迦南的边界进入埃及，他就得脱离他的神耶和华的影响和保护范围，现在转而受之于埃及诸神的权势之下。故而上帝就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也必定带你上来。换句话说，雅各的上帝会采用非常规的举措来跨越疆域界限，并忽悠以色列部族的迁徙。这并非神明惯有的操作方式，但是对雅各来说是一个新约的惊喜。即使说他并不了解耶和华是如何能颠覆几个世纪以来早已确立的所有几百神明的依轨行为规范。第三十九课第二页结束。第三十九课第三页，当我们继续研读托拉时，直到进入约书亚记，我们会不断遭遇到类似这段上帝与雅各同行的精彩论述，而这些描述通常会被视为古人的比喻性修饰语言。
相信我，这些话不完全是多余的虚构语句，对于那些古希伯来人心中是真实存在极为具体的对话以及声语，关乎他们所理解的世界跟神的作为。
第五节告诉我们，当时派出了足够的车辆数，足以让全以色列部族能运走他们自身火柴。然而，以色列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人民本身。这里要表明的讯息是，以色列部族的所有成员都迁到埃及了，无人滞留。
现在，让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小秘密。第八节直到第二十五节，甚至可能连带第二十六节和第二十七节，要么事后是添加此段经文内容，或者曾在后期从原文做大幅度编修。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这些数字跟我们此时所研读的时代背景无法吻合。况且这段族谱在民数记第二十六章和历代之上第一章重复出现时，我们发现有巨大的差异。
此外，还有一些常识上的问题。约瑟这时已经三十出头，所以扁亚民应该是在二十多岁左右，非常年轻的小伙子。然而，经文却列出了扁亚民是哥儿子的名单。而在民数记里列举的名单却十五个儿子和两个孙子哦。既然这章节明确指出的时间背景范围是政治饥荒期间以色列迁徙至埃及，以便亚民当时的支领绝无可能生育这么多孩子，更别说孙子辈已经将生了。
现在如果这让你感到些许不安的话，不需多语，在圣经中将家谱植入到经文里，原本就有各式各样的目的，而这些族谱也出于各类因素被修改、补充过。当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建流士人们的一看见更加精准、清晰的家族支系图像，也因此补充了额外新增的资讯。有时候家谱会被修改，是由于某个家族彻底绝嗣，为了确保他们不被遗忘，就有必要插入记录他们的名字。
就以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的情况来说，数字歧视更有可能具有象征意义而非精准的人口统计，其实象征着某个周期的圆满终结，也代表一个时间的多面性，表明某种事实神圣命定的。既有可能当时下到埃及的人数远不止七十人，因为族谱和人口记载通常只算男性人口数，在创世纪第四十六章提及六十六名男性，就是这项传统的范例。按照正常规律的出生率，女性人口至少应该跟男性相当，甚至可能比男性多一些，所以实际驱往埃及的家族总人数可能接近150人。然而像任何规模相似的小族群那样，他们也必然圈养一族奴隶。实际上根据经文中记载关于数年前那企图杀时间居民的时间，还记得以色列人因雅各之女底拿遭受时间王侄子强暴而展开的报复行动，以色列路走了许多妇女和儿童，成为奴隶以及妻妾。如果他们的人数少于200人，我会感到惊讶，实际上甚至还可能多一点。
第三十九课第三页结束。第三十九课第四页。
现在再就这份族谱补充一点，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在圣经中所有的族谱列表有一种难以理解的纷繁复杂，是则有排序逻辑，人命分组排列必有其特定原因，那从来不是随意位置。这一点在创世纪第四十六章中
得以印证。首先，列出的是利亚，雅各首为妻子，然后是他的孩子们。接着是利亚的侍女西帕，然后是他的孩子们。随后是雅各第二位妻子拉结，连同他的孩子。接着是拉结的侍女毕拉，再来是毕拉的孩子们。当然了，我们还能从后世的族谱变秀中获得进一步的证明。当族谱将约瑟在埃及生的孩子以法莲和玛纳西也列入那些下到埃及的人，这显然存在着失虚矛盾。约瑟的父亲雅各根本不知道那些儿孙是生养在埃及而不是在迦南，极有可能第二十八节原文理当今节第七节之后，第二十八节记载了一件事需要去留意的细节。雅各派犹大前去探查路况，这本应是长子的职责，然而我们未看到长子流边的任何记载。显而易见，犹大应该是取代了流边长子的角色，甚至越过按正常传统应派在他前面的两位兄长西缅跟利未。此刻我们看到雅各和全家族抵达，迎来期待已久的团聚。接着约瑟立刻赶往歌珊地，那地将成为他们的新家园。经卷记载了看人的一幕，约瑟即埃及大地的统治者谦逊地来到他年老父亲前享用哭泣许久。约瑟随即前去告诉法老他家族已抵达，此举是表明对法老应有的敬意，同时也让法老能按自己的意愿来尊荣和迎接以色列。请注意第三十一节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属于说道，约瑟上去告诉法老，对我们以及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来说，上去确实就是往北方的意思。然而约瑟肯定不是从歌珊地往北方去见法老，引法老极可能居住在孟菲斯，位于歌珊地往南不远之处。关键在于古埃及是一个被划分的国度，主要由两大块区域组成，一块地称为上埃及地区，另一块则称为下埃及地区。可能是由于尼罗河的流向有南向北，上埃及是位于南部，然后下埃及位于北部，跟我们传统的认知是倒过来的。所以尽管按照所有理性以及通性的表述方式来看，从歌珊地前往上埃及理应称为向南下行，单词初使用的术语纯粹是表达了埃及人的视角。如果是要往上埃及，你总是要往上走，如果要前往下埃及的话，就得要往下走。不论如何，安法老这类国家元首的常规礼仪他早已准备好了，对尊贵宾客以色列家族，也就是埃及为其二月色的全家致上问候与祝福。但是呢，以整规礼仪来说，法老必须亲自面对以色列族代表宣示他的裁决。所以约瑟也于先向他几位兄弟交代觐见流程，并诸子交到应答之词。为了配合法老为以色列既定号的安置计划，有点像是一场埃及与希伯来式的歌舞伎般的利益互动。最终就是要使此方案完全正式化，歌珊之地即将化为以色列专属的定居区。
第三是旧课第四页结束。
第三是旧课第五页。请读创世纪第四十七章全部内容。仪式开始，约瑟按照预定程序首先向法老正式禀报他家人的抵达。 果然，在预定界殿上，法老伊利询问他们的职业。被推选代表全族的无名兄弟恪守本分，会并称他们是牧羊人，并且表示由于迦南地的饥荒极其严重，使他们已难以在故土生存下去了，因此前来请求法老允许他们进入并寄居埃及。有意思的是，在第四节用来描述希伯来兄弟请求居留状态的词语是寄居，那就是说短暂的居留。这意味着是以科谕而非公民的身份居留。不言而喻，虽说雅各知道他们将在埃及长久居住，但是要骂他没向他儿子们透露，也就是当前与法老谈判的儿子们。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不愿相信如此悲观的判断，法老依附和君王七都的宽宏友善姿态，将歌山地赐予以色列人。更先出君王风范的是，法老没有直接回应这些卑微的希伯来牧人，而是转头向约瑟并给出答复。接着雅各被引荐到法老面前，这场会晤与兄弟们刚结束的法老接见是分开的。经文记载说，雅各就给法老祝福，乍看之下似乎有点奇特，因为实际上颠倒了他们各自的身份位阶。雅各这位看似卑微和淳朴的牧羊人，一位难民，是不会有资格或是分量地位去祝福像法老这么一个尊贵之人的。但这种现象所呈现的是当时社会的人们对长者的敬重，而且雅各很可能是全埃及最年长的人，或许是法老见过最年迈的人。埃及文献记载，埃及人远远不及希伯来人长寿。实际上，雅各的高寿让法老感到惊奇。他在第八节对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然后雅各会说：“他的年日是130岁，而大部分岁月过得并不愉悦。”但是他之后也对法老说，130岁算不得什么，他列祖的寿数远比他还久。所以雅各和他全部族的人在接下来的4个世纪都安居在歌山地。经文告诉我们，那场饥荒持续蔓延，甚至比之前还更严重。埃及百姓与外邦人越发依赖约瑟所囤积的粮食，因为天地的出产日渐减少。我们同时也看到事情是如何发展，法老如何不仅逐步掌控埃及全境的土地所有权，也拓展了埃及的势力到迦南还有中东地区。由于人们粮食耗尽，接着他们的钱财也用尽，然后他们变卖牲畜，接着以土地来交换事物，最终出卖自身给法老为奴。但注意这关键要点，对这些放弃他们的金钱、土地和自由的平民来说，他们面对的人是希伯来人约瑟啊。第三是旧课第五页结束。第三是旧课第六页。当然若无人早料法老拥有的牛羊群，以及无人耕种农地，这些土地相对于法老来说毫无用处。因此约瑟为失去资产的埃及民众与法老建立一种佃农与地主的土地租赁关系。也就是说，百姓获准居住在他们一边卖给约瑟的土地上生活，但必须上交收成的相当部分给法老作为抵足。这种通常叫做农奴制，与其说是平等交易，实质上是金丝女一关系。唯独埃及的祭司的一伙免于这种制度，因为他们其实是国家供养的特殊群体，埃及政府有法定责任去照顾他们。现在我们不妨稍微思考一下， 虽然我上周已经提过，约瑟在埃及人乃至迦南部分地区的人眼中究竟是怎么样的形象。毕竟施约瑟的谋略、征灵和实施自身计划的方式，造成民众沦为持品和农奴。人们看到的是约瑟，正是摩收天产生出的头面人物。尽管说约瑟在饥荒期间保全了他们的性命，此刻却成为他们的主人。他身为法老的代理人，不仅拥有他们的土地，还掌握他们的命运。如果我们想追溯埃及人仇恨以色列人的根源，寻找那条只不应验亚伯拉罕后一匕首奴役的语言起点，而此刻正是这关键的萌芽时刻。当时山族出身的法老当然不在乎埃及民众的意愿，但多年以后，当埃及人推翻令人憎恶的一族人，占据埃及的西科所统治者，然后扶植一个埃及法老，他们变得意释放那亚100年的愤怒与记恨，他们开始向希伯来人展开报复。当初这些由夺取他们土地和自由的约瑟所带领的族群成了机缘的宣泄对象。更雪上加霜的是，我们在第20期节看到，当埃及民众被强迫放弃他们的土地来换取生存粮食时，以色列人却获得歌山的土地，然后于是去土地的埃及主体人口不同，他们在那块土地不仅变得发家致富，人口上更出现急剧地增长。我们现在看到雅各在埃及度过了17年，他以147岁高龄去世。雅各将是唯一实施于异地的末代族长，但在他生命将尽，甚至自己是日无多之时，雅各着约瑟到他身边，要他立时别把自己的遗骸葬在埃及的黄沙之下，一定要归葬于应许之地。雅各根本无需担心这项承诺能否实现，因为在他抵达埃及前，上帝已向雅各保证定会成全者庄心愿。如今雅各爱上帝，也信靠上帝，但关于上帝究竟如何做工，就如雅各的理解而言，他的认知基本上是从根深蒂固的中东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当中而来。因此请让我提醒你们，对雅各而言，安葬之地之所以如此关键，背后存在一个重要缘由。这不是某个理想主义的问题，也跟荣誉无关。这甚至扯不上民族主义情节。不像某些国家尽所有努力将战死，一国他乡的士兵云会安葬在他们故土家园那样。雅各的问题涉及到最重要的祖先崇拜习俗的议题。若他的列祖亚伯拉罕和以撒是在迦南，而他确实在埃及，那他要如何被下葬并归到他列祖之列？亡者的灵魂无法跨越地狱的，他的灵魂本质又如何能在他死后借由他的儿子们、孙子辈、曾孙辈来敬奉与守护而延续？如果他的子孙身在迦南，而他的灵魂却只留在埃及呢？若亡魂无人供奉，终将彻底消亡，那人的魂魄存在将永远湮灭。更何况各个疆域的神明执掌管他们各自的亡灵过渡阴间领域。因此雅各坚决要归葬迦南，唯有这样他才能够与他列祖同在，而且他的灵魂会受到他子孙后代托山地供奉照顾。第三是旧科第六页结束。
第三是旧科第七页。
但是作为不足的领袖，雅各还有些违禁的职责
在他去世前要先赐福，他必须将他所握有的领导权，以色列部族的统治者身份，连带掌握的家族财富交接给继任者身上，那就是长子不分权利，必须交到成为下一任以色列领袖的人，不仅要顺带将祝福和教导交给下一任以色列领袖，还要传给他12个儿子。但是在雅各临死前几个时日之前，他接下来做的事是相当戏剧性的，对于美国而言产生出最严重的甚至是永久影响的举措。我无法用言语充分强调，对于我们来说，为了让托拉生育的章节跟正部旧约圣经一样充满意义，我们必须理解雅各晚年的最后岁月即将发生的时间背后蕴藏的含义。而且自从全面了解后，甚至新约圣经对我们来说是有更深层完整的意义。甚至就如我们对你们说当前发生在以色列迅速发展的种种事件那样，然后那些祝福与教导我们在后续的3个章节会读到，并将为创世纪画上句号。我们下周开始会详细的讨论那些祝福。第39课第7页结束。